已经是上午十点钟了，小月还沉浸在睡梦中。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，
谁呀？这么早就来敲门？
小月一边抱怨着，一边从床上爬起来。
小月，是我。
门外传来一个带着浓厚东北口音的中年男人的声音。
这声音好熟悉啊。
小月想到，
莫非是……
想到这里，小月一打滚从床上跳下来，胡乱抓起一件衣服套在身上，就冲出了卧室。
爸，真的是你来了。
原来门外站着的这位身体壮实、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，竟是小月的父亲。
爸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咋才来看我呢？
小月一见到父亲，就像小女孩那样扑到爸爸的怀里撒起娇来。
小月，都这么大的丫头了，别和老爹撒娇，让别人看见多不好。
不嘛，我就撒娇，我就撒娇。
小月说着，反而把爸爸抱得更紧了。父亲可以明显感觉到，女儿胸前的两团肉球已经紧紧地贴在了自己的胸前，不禁有些脸红心跳。小月已经两年没有回家了，见到父亲自然格外亲切。
爸，给你毛巾擦擦汗。爸，你渴了吧？我去给你拿饮料。爸，你头一次进城也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好去车站接你啊。
小月热情地招呼着父亲，但是他发现父亲一会儿看看这儿，一会儿看看那，目光似乎有意躲避自己。他低头一看才发现，原来他喜欢光着身子睡觉，刚才起床的时候朦胧中随便抓起一件衣服就套在身上，没想到竟是一件半透明的睡袍。透过薄如蝉翼的面料，可以清晰地看到两颗红润的乳头和下身那片黑色的三角形区域。小月的脸有些红了。正在这时，另一间卧室的门打开了，一个和小月年龄相仿但身材略显丰满的女孩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小月的父亲一看，原来是自家邻居周二愣的女儿周圆圆。
哎呀，谁啊？这么早就来敲门，是不是馋没气的呀？啊，小月。
圆圆一边说，一边伸着懒腰。
什么茶没气的，是我爸来了。
哟，耿二叔呀，你啥时候来的？
刚下的火车。
小月的父亲回答。由于刚刚起床的缘故，圆圆的上身只穿了一件粉红色紧身吊带衫，下身则是一条白色丁字裤。圆圆的奶子非常的丰满，吊带衫的前胸被撑得鼓鼓的，两只奶子仿佛要把衣服撑破，从里面跳出来似的。由于里面没有戴胸罩，可以清楚地看到两颗凸起的乳头。下身的白色丁字裤更是窄得不成样子，两腿间只有一条一寸宽的布条包裹着丰腴的阴唇，有几根鼻毛都从两边露了出来。而且由于布条裹得太紧，以至于两片鼻唇的中间都被勒出了一道深陷的凹槽。两年前，圆圆还是一个瘦弱的小姑娘，没想到两年的时间，这丫头竟然发育得这么的丰满肉感。小月的父亲不禁有些看呆了。
耿儿说，你怎么一见到人家就盯着人家看呢？人家都不好意思了呢。
小月的父亲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，赶紧把脸扭向一边。小月说，
爷爷，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骚了啊，当着我爸的面还穿这么暴露的衣服，还怪我爸看你。哟，我怎么越来越骚了？我这不是刚起床还没来得及穿衣服吗？再说了，某些人当着自己老爹的面 还穿一件半透明的睡衣呢，肉线肉线的，和这些人比起来我可差远了。小月一听可急了，你这个小骚货，竟含沙射影的骂起你老娘来了，看我不教训教训你这小婊子。说着小月就把圆圆按在了沙发上，一把撕掉圆圆的丁字裤，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两下，发出了啪啪的声音。圆圆连忙求饶道，
哎呀疼，月月姐，我知道错了嘛，你饶了我嘛，我再也不敢了。
说到这里，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故事的主人公小月和圆圆吧。小月和圆圆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山村，80年代以前，那里是有名的贫困村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。80年代后期，村子里有个女孩去深圳做了小姐，5年时间攒了5万块钱。在80年代，5万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，尤其对于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贫困村来说，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呀。于是村里未婚的女孩们开始纷纷的效仿，由于做小姐的女孩越来越多，人们便给这里起了个外号，叫做小姐村。小姐村的女孩子到了16、17岁，基本都要进城当小姐。没当过小姐的女孩，不是身有残疾，就是长得实在是太难看了。正因为小姐村是靠女孩子们做小姐才摆脱了贫困，所以在这里没人敢瞧不起做小姐的女孩。相反，谁家的女孩要是没做过小姐，就会被村里的人说三道四。小月小的时候，因为长得比较漂亮，长辈就经常夸她说，这丫头长得真俊，将来长大进城当了小姐，肯定是头牌。小月的父亲每次听到老乡这样夸自己的女儿，心里都美滋滋的。一般来说，父母对女孩子的管教都会比较的严格，因为一旦犯了错误，女孩子总会比较吃亏。但是在小姐村却恰恰相反，因为女孩子长大后反正都要做小姐的，所以这里的父母都不怎么管教女孩子，有时甚至会故意放纵她们，以便让她们养成轻浮的性格，长大后好更容易适应小姐的工作。2年前，17岁的小月和圆圆结伴来到城市，像村里的其他女孩子那样，在一家洗浴中心做起了技师。一开始他们住在洗浴中心的员工宿舍，因为宿舍条件比较差，在赚了一些钱之后，他们就搭伙租了一套房子。说起这间房子的房东还是当地派出所的所长，这人叫李德胜，别看官不大，出手却极其阔绰，光房产在市中心就有6处，还经常出入高档的娱乐场所，是小月和圆圆的常客。当初小月和圆圆打算租房子的时候，他手里恰巧就有一处闲置的房产，于是就租给了小月和圆圆。虽然说是租，但其实一分钱租金都没收过，只是每月都会来这里和小月圆圆打上几炮，就充房租了。他自己还打趣地说，
哼哼，别人租房要银子，我租房专要女房客的身子。
小月和圆圆每天下午1点钟上班，常常要工作到凌晨才能回家，到家的时候早已累得精疲力尽，倒头便睡，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上午10点，又要准备第二天的工作了。小月的父亲见女儿如此的繁忙，自己什么忙都帮不上，还要给女儿平添许多的麻烦，便打算早点回家。小月一听父亲要走，心里十分的难过，自己已经2年多没有回家，
父亲才来三天又要离去，自己甚至没有和父亲在一起吃一顿像样的晚饭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没想到正在这时，小月的手机响了。小月接起一听，原来是洗浴中心的经理打来的。经理说他们刚刚得到内部消息，最近公安局要在全市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扫黄行动，所以洗浴中心要暂时停业一段时间，等风声过了再通知他们上班。小月放下电话说，爸，我们这里每次扫黄都得持续十天半月的，您就在我这儿多住几天吧，让女儿好好的陪陪您。当天晚上，小月亲自下厨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。吃过晚饭，小月把父亲领到自己的房间，自然有许多话要说。小月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，母亲在她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是父亲把她抚养长大，所以小月和父亲的感情特别深。妻子去世后，为了不让女儿受委屈，小月的父亲一直都没有再婚。当时父亲才30出头，正值壮年，到了晚上常常被性欲折磨得难以入眠，于是便常常把手伸到女儿的大腿根部抚摸女儿的阴唇。没想到时间一长，女儿竟然养成了习惯，每天睡觉前如果父亲不摸她的阴唇，女儿就会心情烦躁，无法入睡。
哥哥们，倾听网最新地址，请查找 QQ 号2077-090-007，QQ 名称就是倾听网的最新地址了。